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星期天早上播出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旅居美国的琵琶演奏家吴蛮被称为是国际乐坛上中国音乐的使者，琵琶音乐的代言人。他多次获得了美国格莱美唱片奖的提名。1998年，他还应邀在美国白宫克林顿夫妇为中国总理朱镕基举行的晚宴上演奏。2013年，他被美国音乐评为全美年度演奏家，成为这个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传统器乐的演奏家。出生于中国杭州，1990年移居美国的吴蛮曾经几次到澳大利亚举办音乐会或者参加音乐节。本台记者陈云曾经通过电话采访了他。接下来我们就收听陈云采访吴蛮这位琵琶演奏家的谈话录音。
我看你的故事呢，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特别胆大、特别爱冒险、特别不安于现状的人。因为我看到采访过你的报道说，当时你在这个音乐学院里面已经是一位中级讲师了，是吧？但是呢，你突然决定说你要到美国去，而且你是不光是带了琵琶，是托运了7种不同的乐器，准备到美国呢，哪种乐器可以让你就是把音乐发扬光大，你就使用哪一种乐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这个报道写的准不准确呢？
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是对，是我的经历，就是因为在音乐学院，就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从13、14岁就去，一直到最后研究生毕业，一直在音乐学院，然后马上就留校作为年轻的讲师。留校第二年我就离开了，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不安分于现状，不，其实是不满足于现状。因为当时其实那个环境对我来讲，我的音乐道路非常顺利，从小一直到考上音乐学院，最后音乐学院毕业，而且是留在学校作为年轻一代的师资力量。所以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留在学校都是最好的学生，
没错，
对不对？所以前途是应该说是前途无量，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前途没有量。
你就一眼看到头了，看到自己退休了，然后桃李满天下。
对，我也其实当时也是想，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我需要的，是不是我想要，我一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当然作为父母，我的父母他们就非常乐意看到我安定下来啊。但是就是我是属于不安稳于现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喜欢有一些闯劲。因为我想我的名字吴蛮的蛮也是那个野蛮的蛮，
蛮横的蛮，
对，野蛮蛮不讲理的蛮。所以可能从小就是这个名字也给了这样的一个命运。
其实你的爸爸还是著名的国画大师，
对，所以从小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环境里长大的，所以对艺术的东西非常有感情，有热情，而且还有一种我想还是有一定的才能在这方面。拿了7件乐器到了美国，那个时候就是想，因为毕竟很多朋友很多同学啊老师都跟我讲，你又不是学钢琴，也不是学小提琴，也不学西洋乐器，
学琵琶，
对，你学的是一个中国传统乐器，你去西方你怎么办，你做什么，谁去教你，那别人出去学是去学习，那你去学什么？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学呢？学习的含义是很丰富很广泛的，不是说你弹了琵琶就一定要去学琵琶。你作为一个音乐家，你有很多营养可以吸收。所以虽然带了很多乐器，就是像你刚才讲到，我就是能够有哪些乐器可以给我继续音乐生涯，可以继续演奏，我就可以，我就用哪个乐器，我是当时是这样想的。结果没有想到就是琵琶还是我的琵琶一走到底。
那我看到这个报道描述你的故事是说，你在美国花了2年的时间，在美国的音乐界混了个眼熟。我觉得这样写起来呢，好像是很轻松的样子，但是不知道你在美国，就是你刚到的时候，你选择的那个落脚点是什么？是去 一个音乐学院里面当学生吗？你是怎么样找到一个落脚点，然后开始跟当地的音乐界接触的？而且你还在那里得到了马友友的推荐，那这说明说，其实看起来你好像去到那里的起点是零，但其实你的积累是蛮丰厚的。
嗯，对，我你还看得蛮仔细的。嗯，其实头两年，当然这个写起来很快，这一句话就带过去，而且说的时候也很快带过去。
其实这是最难的时候，我估计。
对，最难的时候，但是我往往就是也是把最难的时候，我就当成一种养精蓄锐时期，可以这样讲，就是准备时期。所以当时其实刚去的时候，英文很差的。没有办法交流的，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学英文，在音乐学习，在学校里面学英文。我没有去任何的音乐学院，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去增加音乐知识，我的音乐知识应该是从实践中，应该是作为职业音乐家在实践中去学习。所以我已经走出校园了，所以我没有再走回校园，这是其实是第一，就是当时我没有再做回这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主要是做一个学英语的学生，学语言的一个学生。大部分的时间是音乐实践，所以这个所谓音乐实践、演奏实践，就是说起来容易，其实就是任何的小的演出，只要有人找我，我基本上都不错过这样的机会，
就是当志愿者也可以的那种。
很多时候就是志愿者。对，很多时候是没有钱的，可以这样讲。对，很少很少一点车马费，但是我都不计较。因为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我了解美国这个社会，然后去看去分析我的这个中国传统的琵琶，在台上演奏的时候，在任何一种状况下演奏的时候，这些观众的反应是什么？其实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学习过程。
那是在哪一个瞬间，你这么多的积累和努力，就突然让你在某一场有转折点的演出当中，让你得到美国音乐界的认可了呢？
这个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一个突然间的，没有说 overnight 的第二天就出名了。这种机遇有的人有，我没有。我觉得我是积累的，我是真的是踏踏实实在做，因为
水到渠成的。
没错，就是音乐基本的功力都有。而且在中国训练了十几年的音乐学院，又是中国最好的音乐学院。所以这个功底是肯定在的，只不过说这个功底怎么用。然后这个功底怎么样被人看到。或者我们说被人家发现，都可以用这个词。那么然后我自己作为音乐家来讲，我怎么样把我的才能发挥出来。
你说的这个水到渠成，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从去做志愿者的演出，到接很小的演出，到一个很大的演出？因为据报道呢，你参加了一个当时就是第一次比较大的演出呢，就是匹兹堡国际音乐节，请你去参加演出。
对，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参加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西方的现代音乐节。作为一个独奏家开的一场独奏会。
现代音乐节，但是你用的是中国2000年的古老乐器琵琶。
对，
很有冲击力。
很有冲击力，但是对他们来讲，中国的琵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新的东西。可以这样理解，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冲击力。
虽然我们是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东西是古老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在这样一群观众里头，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没错，
他没见过没听过。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新的，所以这个音乐节也是很大胆的邀请我。就是所谓的水到渠成，就是不断的积累。因为很多音乐会大大小小的，比如说去老人院啊，去学校啊，去社区啊，去音乐学院啊，都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形式，逐渐的被人看到，被人听到。人家一说，哦，这个吴蛮，哎，哦，这个琵琶什么的，就这样一传百，这个音乐就是口碑就是这样传的。
对，
很小这个音乐界，
所以
这样就传开了。对，
所以可能你一开始是去为美国社区的华人的老人家演出。
对，
可是到1999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呢就邀请你去白宫去为朱镕基总理演出了。
对。
当时是什么心情接到这样的电话？
其实很有意思，当时朱镕基总理那个时候正好克林顿总统，那个美国克林顿总统和他夫人要办一个国宴，那么在国宴上面又就邀请了有一些这样的音乐活动演出、
嗯、
那么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开玩笑呢
四月一号
我接到电话说我们是白宫什么的，我说你开玩笑，我就把电话给挂掉
人家又打过来了
对对，完了以后后来我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太有意思了然后人家才认真的跟你讲是真的哈。
对，
其实朱镕基总理也被这个惊讶到了，他们觉得开玩笑，怎么我到美国会听到这个琵琶的演出，他也很奇怪啊。
是当时因为我们、嗯、我和马友友先生晚宴是下午嘛，因为那个我和马友友先生上午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这个厅，就是白宫的这个宴会厅、
嗯、
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排练 rehearsal、
嗯、
然后呢这个白宫的这个宣传部门的人就过来讲说，刚才说就是总统和中国总理正好在开会，然后克林顿总统就跟朱镕基总理讲到说，你等一下晚上我们晚宴时候你会听到你们中国的琵琶、
嗯、
那个时候说的朱镕基总理一脸的惊讶说，怎么可能呢
对呀、啊，那天晚上的演出特别成功吗？你紧张吗？还是你又如入无人之境，心里只有你的琵琶？
对，应该说没有紧张，因为当时那个氛围是一个二百个客人，白宫的客人，这二百个客人都是当时跟中国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各大公司的，还有就是早期跟中国都有一些经济上来往的，就是用英文讲就是 VVIP 了，就是都是这些人
VIP 啊是
而且不是 VIP 是 VVIP 因为还有美国国防部长呀，这些就是银行家，这些方方面面的都是对中国有友好，或者是就是正在做一些合作项目的，所以当时那个气氛还是一个很像一个大 party 一样、
哦、
晚宴就是也是很安静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晚宴。然后我们结束以后准备要、
嗯、
大家就是一般就是到了这个甜点那个部分了，然后就是宣布就说我们现在要停下来、
嗯、
我们有音乐演奏、
嗯、
然后呢演奏其实我和马先生马友友先生我们两个琵琶大提琴二重奏
琵琶大提琴二重奏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中西合璧哈。
对
嗯，
是三首中国民歌改编的琵琶大提琴二重奏，当时当然演完了以后全场都疯狂
嗯，
然后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夫人都上台
嗯，
印象很深，就是说那个时候90年代不到2000年嘛，98年的时候上来以后，因为第一次琵琶出现在白宫，从来没有过嘛，这是史无前例的，对所有的来访的嘉宾也是第一次，所以当时演完了以后上台来，克林顿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自己本身也玩音乐也吹萨克斯风，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很内行、
哦、
对，他上来就说把我的琵琶就一把就接过去了，就左看右看
嗯，
说怎么就四根弦，声音像是好几百根的弦的声音
嗯、
就是中国琵琶很丰富了声音听上去真的是很丰富、
嗯、
然后他就说你的这个舞台上的这个我们英文叫 musicianship， 中文大概就是叫舞台上的那种合作的感觉，音乐上的一种合作的能力，他一下子能看出来
嗯，
哎，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一般的水平
嗯，你这样说很有意思，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小提琴家、
嗯、
他以前呢也是在中国学小提琴，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呢，他觉得其实他学到的是一种team 的合作，就是一种乐队之间的合作，他说在中国可能每个人一拉琴个个都是好手，但是说到跟别人合作呢，他可能就很难跟人合作、
嗯嗯、
你指的是不是这种
对，
感觉
对，就是合作，因为我知道你讲的那个中国每个人都要当独奏家，训练起来都是训练往独奏家方向训练的。
对，
但是大部分的音乐家，我想99%的音乐家最后都是要跟人家合作的。
嗯，
全世界没有几个人是依靠独奏家来生涯来维持生活的。
嗯，
大部分都是要合作，尤其是音乐作品。
嗯，
对吧？所以。这个音乐合作这个含义很广，音乐合作的水平好坏，音乐合作的这个能力是看出一个音乐家的功底。
嗯，
所谓的独奏家也是要跟人家合作，那马友友先生也是独奏家，
对，你也是独奏家，
我也是独奏家，但是我们合作起来就非常的默契和非常的愉快。
嗯，
对，
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哈。嗯，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看你的经历，一开始呢你是带着很多乐器，想着我在美国可以谋生就可以了，到后来你可能是很想推广这个琵琶的文化，甚至呢你在美国获得了很多这个演出的机会，你现在最想的是回到中国来进行这个寻根的演出，到最后呢你并不满足于只是当一个琵琶的独奏家，你是希望成为一个音乐家，把世界上最好的音乐都向大家推广，比如说台湾的那种土著音乐啊，各种可能还不为大众所熟悉的音乐。我不知道我这样帮你做一个很主观的总结对不对，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总结得非常对。
谢谢。
对，就是讲到的就所谓的音乐家和演奏家。
嗯，
当然前十年我一直作为一个演奏家的身份在活跃在西方。
嗯，
也不光是西方，也有其他亚洲国家。
嗯，
作为一个中国乐器传统乐器的一个音乐家，在不断的在介绍这个乐器，在推广这个乐器，在让其实是让大家，我希望能够全世界能够对这个乐器的认识，
嗯，
通过这个乐器来了解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很简单，对我来讲。当然做的时候我没有那样多想，
嗯，
就是自然而然的，有的时候看到媒体在讲我说啊，他代表了中，像就是一个中国音乐大使，或者是一个背着这件乐器在走向全世界，在传播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音乐。后来我回过头来想想这些词汇对于我的描述，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越来越这个担子好像是那么回事。潜移默化，我潜移默化中我是在默默地做这件事情。
嗯，别人总结的比你还好，你只是做就是了。
对没错，我就是做，没有去想。那后来发现哎，这个确实是，所以近几年来我一直跟大家媒体也讲，我说你不要把我放在一个琵琶演奏家这样一个地位，我说我其实我去跟他们说笑话，我说我不是琵琶演奏家，我是一个音乐家，
嗯，
我是一个音乐人，
嗯，
是一个文化人，我希望我能够做琵琶之外的许多的事情，
嗯，
不仅限于弹琵琶，能够我自己有这个能力，作为一个音乐家，有一定的小小的影响力，在这样的可能性下，我想介绍更多的东方的中国的音乐传统的这样的作品，这样的音乐给西方世界。
嗯，那其实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很大的舞台啊，好像你也为李安的电影配乐啊等等，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你已经是把这个琵琶这种中国的音乐，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放到了大家的心里哈，并且呢你还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奖，是美国古典音乐最高权威机构美国音乐啊，2013年的演奏家的奖项是颁给了你，而且日本的指挥家大山平一郎也说你在琵琶演奏上的成就就好像是马友友的大提琴一样，因为西方音乐人一谈到琵琶就会想到吴满，也就是想到你，所以蛮为你感到骄傲的。而且非常喜欢看你演出的时候那种好像和乐器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好像你是抱着琵琶跟他一起在对话，然后呢让他也帮你表达。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你的服装，就是你会穿你对这个有特别的研究和含义吗？
我很少有人提到这个，有台湾的媒体会提到这个，他们有注意到。我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今天因为刚刚就是我们悉尼有一个报纸 来拍照
啊，
然后呢他们就给我发了信息，就说希望我穿民族服装，然后我发回去，我说很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民族的服装，我说我很少穿这个民族的服装，你很少看到我在音乐会中穿旗袍，
嗯，
或者穿这种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演奏家穿的那样的衣服，我很少，
嗯，
也很少穿这些大的，或者现在比较流行这种像唱歌剧那样的大裙子，弹琵琶的也有这样穿的，在国内演奏传统音乐的演奏家，我都没有，很有意思，我自己也不是风格，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音乐会的衣服是有特色，带有时装。带有一种轻松自然的，
没错，
一种
很悠闲的那种，
悠闲的，但是有一种时装的风格，
嗯，
有一种，这是属于自然清新的 fashion，
嗯，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演奏家，我的乐器拿在手里就代表了琵琶，就代表了是那个传统。我没有必要再强调说我再去穿一件旗袍，
嗯，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要强调的是我是音乐家。
太好了，我觉得你确实是传递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我感觉到了。
我觉得可能在悉尼办一个以琵琶为主的这样一个独奏会也是不太容易，机会也不多的，很少的，
嗯，
那我记得我5年前大概来过，那个时候是悉尼艺术节，
嗯，
其中我办了一场独奏会，那场独奏会非常成功，这场独奏会跟那个悉尼的音乐学院一起来做，我希望带入观众能够跟着我一起去做一次琵琶的旅行。
谢谢吴蛮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